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，我们同样请来蔡伯恩牧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圣经的真理。
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各位朋友，这是耶稣的话。神不但吩咐我们面对这个堕落的世界要抬起头来，更要告诉我们苦难临到，他仍然关心和保护我们。
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，蔡伯恩牧师带我们查考圣经。蔡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，也是一位资深的神学家和导师。牧师特别有恩赐去诠释艰难的经文，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但以理书的第11章，这是圣经中数一数二很难明白的经文，但却值得我们花时间了解细节，在耶稣再次来临之前做好准备，平安地等候主再次的降临。
但以理书第11章1-4节，在第10章出现的百衣人继续对但以理说，当米迪亚王大流士元年，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，使他坚强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，波斯还有三王兴起，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，他因富足成为强盛，就被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，执掌大权，随意而行。他兴起的时候，他的国必破裂，向天的四方分开，却不归他的后裔，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，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，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。在这段开场白之后，神向但以理预言未来，预言几个世纪以后发生的事情，将来会发生什么大事呢？我继续为你读第40节，到末了，南方王要与他交战，北方王必用战车、马兵和许多战船，势如暴风来攻击他，也必进入列国，如洪水泛滥，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，有许多国就被倾覆。但以东人、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。接着经文预言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，到了45节，经文指出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然而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各位朋友，你一定还记得但以理书10、11、12章全部都是预言未来的事。第12章开头说，那时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，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，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虽然今天邪恶猖獗，突然而来的灾害和恐怖事件无法解释，但今天并不是结局，神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他还有奇妙的作为。神提醒我们，我的羊啊，不要害怕，我拣选你，要把我的国赐给你。 因为我们看到了神设计的宏伟计划，所以得到信心，不单是为了未来，也是为了今天。我们发现无法无天的敌基督模式已经在我们中间开始，已经发动了，并且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的信仰发出挑战。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在我们这个时代为神做美好的见证。神宣告说，我知道这一切，这实在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。神知道现在发生的事情，更知道我们面对的种种困难，他看见，他关心。我们怎么知道神关心呢？首先，出于关心，他向我们发出警告，让我们看见事件发生的范围，以及现在和未来的事。因为关心我们，他在第29到31节，借着但以理向属他的人发出警告，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，他借着奉承和强权来控制王国，这个可鄙的人将亵渎圣殿，破坏燔祭，树立可憎恶的偶像，把假神宙斯放在神的圣殿里，在最高的神的祭坛上，他放上了被以色列人憎恶的猪作为祭物。这个人就是安提阿克·伊比凡尼，他会大大的发怒，在以色列境内屠杀了8000人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几个星期前我们悼念在不同教会被恐怖分子杀死的几百个人，上街感到伤心难过，但是安提阿克单单在以色列境内就屠杀了8000人。神提醒我们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对神保持忠心真的是不容易的。有时候作为教会，我们是失败的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那些不想留在教会的人，他们听了虚假的承诺，对神失去了信心。有人告诉他们，只要相信耶稣，他们的婚姻就不会出现问题。也有人告诉他们，只要对神有信心，事业必然成功。又有人说，信耶稣吧，那么你就会一家平安。不过，使徒和先知所说的却是相反的话。他们说，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，是要面对重重试炼的。是的，跟随主不容易啊。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失去了信心，因为神在查看，他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更为我们提供出路。直到今天，面对敌基督的挑战，神要求我们忠心。各位还记得搭乘五月花号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的故事吗？在他们回到天家之前，曾经在自己的本国，还有在美洲新大陆都遭受考验和迫害。当乘五月花号到达新大陆的102个人当中，有一半会在第一年死亡，而另外51个人，他们会庆祝感恩节。各位想想，他们是如何通过考验的？神在考验之外加上祝福。神告诉他们，要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为神而活是很困难的。可是困难并没有摧毁他们的信心，反而叫他们为苦难做好准备。虽然很多基督徒被锁上铁链生活，但是他们相信神会结束苦难。他们的有生之年不一定看见，却仍然相信，仍然对神尽忠。他们不是唯一的见证。今天有不少基督徒生活在反基督的国家中，例如印度、中国、俄罗斯、叙利亚、巴基斯坦等地方。有人问，神啊，到底你知不知道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你们有苦难，你们会受逼迫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神不但吩咐我们面对这个堕落的世界要抬起头来，更要告诉我们，当苦难临到，我们有他的关心和保护。第45节形容那个敌基督的人说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。经文一遍又一遍说，历代王国必兴起成为强盛，然后破裂。兴起、强盛、破裂，换句话说，按照神的时间，王国兴起，王国衰落，恶势力崛起，恶势力分崩离析，邪恶来临， 邪恶消失。神要使人归向他，把人从可怕的罪恶中拯救出来。虽然生活在敌基督的环境中多么的困难，但基督才是世界终极的统治者。各位朋友，如果我们打开眼睛，就会看见神已经发出警告，他同时向恶人发出警告，宣告说到了他的结局，必无人能帮助他。这个星期我们听到查理辛和奥多姆的新闻报道，我们只有感到悲伤。那些把私生活公开、否认婚姻道德的人是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的。但可怕的是，很多人以他们为榜样，他们以为不需要付代价，但是神已经发出了警告了。神也警告那些在巴黎、黎巴嫩或其他地方的恐怖分子，执行这些可怕任务的人，往往很快的就会丧命。这是神的警告。神说，这些人会走到尽头，无路可逃，因为他们走的不是正路。神警告，他更会采取行动。我们如果回头看第十一章第一节，白衣人继续对但以理说，白衣人曾经在第十章出现过，他在第十章的最后说，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们，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。朋友，你明白吗？这里说的不是指地理上发生的事，而是属灵领域的，是天堂的真实面貌，也是左右世界历史进展的因素。在属灵的领域里，米迦勒在伯斯为以色列和神的子民征战。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当时的情况。白衣人说，除了米迦勒以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。这是否说耶稣不能应付这两个魔军呢？其实答案在十一章第一节已经写明。白衣人在这里说，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，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，使他坚强。意思是白衣人来帮助米迦勒，给他力量一起作战。他们依靠主的大能大力奋勇战斗。很明显，天使也会这样帮助我们。神对我们说，我会拯救，我会派我的天使营救你，我赐力量给他们，为我的子民而战，使我的子民得到释放。第十二章把这件事情来一个总结。第一、第二节指出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。站起来不是指其他王国，而是指米迦勒。神派他看顾和带领属神的子民，正如诗篇九十一篇说的。经文接着说，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。你本国的民中，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。听众朋友，名字记载在哪儿呢？在册上。启示录说，这是指羔羊的生命册，这是神向他的子民发出的重大警告。末日已经近了，战争快要结束了，所有的艰难快要完结，接着而来的就是神的祝福，祝福那些的名字记载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，就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为我们而死的人。他为我们而死，并且把我们的名字就写在生命册上。接着而来的就是神的祝福，祝福那些名字记载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，就是那些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的人。他为我们而死，并且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。结果呢，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说，睡在尘埃中的有多人复醒，其中有得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。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有天堂也有地狱。神对我们说，在末世我派米迦勒来，你眼睛所看到的末世只是表面，我仍然进行我宏伟的计划。事实上一切苦难已经完结，你不要分心，也不要理会其他人的说话。是的，神在做大事，他要借着世界的苦难带领万民归向他，带领邪恶的人悔改相信他。神宣告，我的计划会成就，我会拯救我的子民直到永恒。这番话实在带来安慰。 使我们有勇气面对困难。你听过沙滩上的足印的故事吗？作者说，当我走在人生平坦的路上，我看见沙滩上有两双足印。然而当我陷入黑暗低谷，路越来越难走，我问神，主啊，为什么我只看见沙滩上一双脚印而已？难道你离开了我吗？主说，不，我没有离开你，沙滩上的是我的脚印。孩子，是我把你抱了起来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主的方法，我们回头一看就明白了，也就看见了。这也是主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做的，他抱起我们往前走，同时向我们保证，其实这里有两双脚印，只是我把你抱起来走了。我抱着你进入永恒，你不用使劲费力，我为你征战，你只要依靠我就行了。那么，终必得胜，你也会得到我所赐的永恒的生命。神教导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功课。听众朋友，如果过去神抱起我们，他也会抱着我们迈向未来。所以今天我为他而活，虽然我们身处一个堕落危险的世界，我也信靠神为他而活。他知道万物的结局，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。记得我跟我的妻子住在圣路易斯市的时候，我们认识一位女士，她的见证实在是感人。她的名字叫艾达，是美籍的非洲人。她到教会谈论黑色的种族灭绝，那就是非洲的堕胎问题。记得她说，当你放眼世界，你会看到贫穷和绝望，驱使一个种族的人走上堕胎的路。他们杀害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孩子，他们要与堕胎的种族主义奋力抗争。他去不同的教会分享见证，甚至在同一个星期内去五间教会演讲，直到有一天，一颗子弹穿过他的窗户。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他写着，我并不害怕，神是美好的。如果那天我像平常一样去洗衣服，我一定会被子弹射到。但是那天神带领我去了别的地方，所以这一次的暗杀不会使我退却。神呼召我为他做见证，我不会让步，也不退缩，也不害怕恐惧。过去的日子我为我种族的孩子征战，神大大的使用我。今天撒旦那个失败者想使神的工作前功尽弃，他绝对不会成功的。所以我很想告诉弟兄姐妹，做神的工作吧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生命短促，我们要把握时间为神工作，不要因为遇到的艰难而对神发怒，不要分心，记得神爱你，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获得胜利，今天神仍然坐在宝座上为王，直到永远。我不知道迈克尔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调子，不过我知道这是一首胜利之歌，歌词是说，我们从开始就知道结局，神呼召我们，叫我们超越自己，完成他的使命。肯定会遇到困难，会受到逼迫威胁，甚至有时候支持不住，但神必拯救他的百姓，不论发生什么事。我们的信心不动摇，耶稣即使自己死亡，也要救他的子民。我们确信有一天，天使会为我们的救主和你我的王耶稣基督唱出胜利之歌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啊，感谢你教导我们真理，鼓励我们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仍然对你忠心。你叫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慌乱，我们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所以天父，我们愿意为你征战，为你奋斗，为你而活。你创造的万物包括我们，因为过去你已经显明你的恩典和怜悯，所以我们对未来就充满了希望。而现在，今天我们能够与你同行，是的，永远的大君王，求你引领我们，我们愿意忠心的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
谢谢牧师带领我们做的祷告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 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我们查考但以理书，神的话语百分之百真实，而先知但以理的预言一一的实现，就像神所宣称的一样，因此我们才可以凭着信心和勇气等候主的再来。如果您想重温蔡伯恩牧师的讲道迈向将来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的收听。牧师，记得您提过，我们不要因为遇到艰难而向神发怒，因为人人都有艰难的时期，包括听众是吗？我们会挣扎，却不肯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我们需要从经文中得到鼓励。牧师，跟我们分享有关于神的话语好吗？
好的，如果我只是说克服他，克服你的愤怒，似乎不太能够帮助人，是吗？我的意思是指与神一起克服挫折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。诗人在诗篇145篇说，耶和华爱所有他创造的人。听众朋友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我确信神必定向人施行慈爱。也许有人说，在我经历的痛苦中，我感觉不到神的爱，这又如何解释呢？但是如果我确信他是爱我的话，那么我会说，神是借着痛苦和困难考验我，训练我。我心底的确相信神是要将我从罪恶的捆绑释放出来，或纠正我错误的价值观，他在重新引导我人生的方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，正如父亲管教孩子一样。这个基础是爱，就算管教也是出于爱。神爱我，所以释放我，改变我，使我脱离罪恶的伤害。他因为爱我，因此重新引导我人生的方向，希望我归向他。他渴望借着管教使我得平安，享受生命的丰盛。但如果不是神的管教呢？或许就是试炼了。圣经里爱神的人常常遇到试炼。雅各书第一章和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苦难是教导我们在堕落的世界倚靠神。除了倚靠神，我们别无方法。试炼教导我们倚靠神，我们经过试炼，就有力量向同样遭遇患难的人做见证。苦难也使我们把眼光从世界转向神。我们身处在一个堕落、腐败、将会过去的世界里，我们需要借着试炼把信心建立在另一个世界上。是管教也好，是试炼也好，那都是出于神慈爱的手。可是如果痛苦只是痛苦，困难只是困难，看起来毫无意义可言，那我又该如何面对呢？朋友，我想起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经文说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是的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、腐败、被罪恶污染的世界，所以必须常常提醒自己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在经历苦难，如同耶稣也经历苦难一样。我知道有一天他会与我同在，我会与他在一起。今天我承受的和永恒相比，不过如眨动一下眼睛罢了，将来与主同在的日子才是永远的。因此，我就算想不明白受苦的原因，我仍然相信天国快要降临，神的荣耀即将显明。今天所忍受的苦楚，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实在是微不足道，不足介意啊。
都是一点一点去做，
给自己赛跑，把笑声记录电话。
将过去挥挥手，
向失意甩甩头，
拥抱现在，迎向未来。
将过去挥挥手，
向失意甩甩头。
今天牧师分享的信息真是振奋人心。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想重温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复的收听。这本解经书被誉为神学之旅，因为牧师他以独特、以基督为中心的方法，一章一节的解释但以理书。他拉起遮掩的帘子，让我们看见弥赛亚在人类历史背后的作为。他在但以理最痛苦的时刻安慰鼓励但以理。这是一本关于古代先知经历苦难的书。在这整本的书里面，牧师让我们看见全能的神在大小的事件背后的工作，重新燃起了我们的希望。我是芳华，诚心地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蔡牧师会带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。对基督徒来说，结束是为了迈向将来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